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 目前在台湾微软做这个开发技术和推广平台的这个推广的工作。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呢，其实当然我们的 context 就是我们的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围绕在浏览器，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多花点时间跟大家讲的是整个现代化网页设计的想法跟概念。那当你接受了现代化网页的这种开发的模式，还有你对于 Web Application 设计的这种思考方式转变好之后，其实浏览器的这个生命周期或者版本的更迭，其实你就再也不会觉得说好像今天浏览器换个版本是一个 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当这个新闻出来，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年或前年就已经 announce 这件事情了，就是说2016年1月12日，就是下礼拜。好，那IE11 以前的版本，就是什么6其实 早就已经 end of support， 7 8 9 10那从 Win7 时代Win7 8.1 到 10那 IE 我们只会过了这一天之后我们只会 support IE11 这个版本。那所谓支援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些人知道，那也许有些人对于说微软支援的这件事情到底在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不会说假设你现在的电脑这个 Win7， 然后你装了可能 IE8， 假设是这样，你不会在2016年1月12号或13号这一天突然 IE8 不能用。IE8， 比如说你电脑里面已经装 IE8、IE9、IE10 都还可以继续正常使用，没有问题。那微软不支援的这个意义就在于说，将来如果有任何，比方说不管是有心人士，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人发现了可能现在还没有发现的 IE7890 的这些 bug 或漏洞，那微软有支持的话，代表说好，微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一定会在这个就是说尽速的把这个漏洞修补好，然后释出更新，然后让所有 Windows 的用户可以去 patch， 可以去下载更新来修补这些漏洞。可是如果不支持的不再 support，就是终止支援这些产品的话，就代表说你要用可以，可是将来如果在这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些漏洞或者是一些安全性的这个bug 啊等等，那微软可能不会这个主动去修复它，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 RD 的精力呢，就会放在 IE11 跟我们这个新的这个 Microsoft Edge 的浏览器上面，所以这个是终止支援的意义。并不是说到1月12号那一天突然这个因为大家最害怕的，我看到很多讨论最害怕的两点，一个是说突然那天不能用，那或者就是说也许有些人觉得很好笑，但我也觉得就是说到现在还是有人觉得说终止支援就像那个两年前我们那个要终止那个这个 Windows SP XP 的这个 End of Support， 也是一堆人在网络上面一直说这个4月8号之后 XP 就不能用啊，黑屏啊。其实不是，当一个软体公司跟各位宣布这个 end of support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官方不会再为这个产品去就是说做更新的修补。好，所以我这样讲好了，你说微软到现在已经不 support XP 嘛 Vista， 然后那你说你现在如果有办法找到当年比方说你有 Windows 2000或是 Windows 98的光碟，你可不可以装？还是可以装，还是跑得起来，只是说上面对于新的硬体的 driver 的相容性啊，或者是说它对于现在新的时代的一些功能或者是漏洞修补，那微软不会去就是提供这些服务。所以要用可以，但是就是说这些风险，那微软可能就不会再就是说你也不用期待微软会花那个就是去修补它，然后透过 Windows Update 或者其他的方式让你修补。所以我们当然会建议说这个我们两个方式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那个开启了，就是说 IE 会自动 update 到最新版的功能，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在 Win7 以上的电脑都已经有 enable， 就是说某一次 Windows update 就已经 enable 这个功能，但是当时我们还是有提供企业 IT 人员或者是用户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不要这个更新。好，那一般人要操作也非常简单。好，其实虽然我说我们提供 IT 选项，你可以做一些设定等等，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用户，其实你在 IE 大概那个八九十十一都有这个选项哦，自动安装新版本。其实啊，虽然我们 default 是把它勾选起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理由你不想要更新的话，其实你是可以 up out， 就是你可以取消，不要让这个 IE 的更新那个。所以当时也许有些人很多的理由哦，他的 Win7 的电脑，或者是这个 Win8， 然后他之前的 IE 90，可能有任何的理由，可能 Win7 以上至少都是 IE8 了嘛，可能有一些理由不想要自动升级哦，那我们当然会建议是赶快升级。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升级就一定要讨论这个相容性的问题，那就是说很多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说企业开发人员，可能当初公司里面在导入这个 Win7 或者是某一个版本的 Windows 的时候，可能限定说我们所有的用户的环境都是这个 IE8 那然后呢，我开发的所有的就是企业内部用的这个应用程式，我全部都是针对 IE8 来开发然后结果微软突然跟我说IE9 升级啊 ，IE10 到现在更就是说我们官方也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升到11以上 ，Win7 以上都可以到 IE11。那就想说，那我过去开发的这些怎么办？或者是那我接下来在企业里面开发的话，我应该怎么样的面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我先讲结论，结论的话，以微软的角度，我们希望大家开发网站应用程式，不管你是对企业内，还是今天你的网站是对一般消费大众，我们希望你就用 Web 标准。Web 标准，这不是微软提出来的 Web 标准，是 W3C 这个协会这个组织所提出来的，不管 HTML4、HTML5， 我们希望大家朝着标准来设计，然后不要专门为特定的浏览器来做。好，那当你这样做的话，你也不用烦恼说 IE11 还是 Edge 的这个不断的更新会对你造成这个隐忧。好，这是结论，以微软的态度，因为就是说我先讲微软的态度是希望大家设计标准化的Web。 那也许 有些人觉得说，好，那结论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就那我不想改网站，那我就可以收书包回家了。那我要讲的是如果真的你有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等一下我们还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好像要赶尽杀绝就是说你不升到标准 Web 你就这个不用活了，我们还是有让这个 enterprise 有一个选择，就是它可以透过一些这个不管群组原则或者是改用户电脑上面机码的方式，打开一个东西叫做企业模式。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 Windows 10还继续保留 IE11 的原因，就是我们保留这条路，企业 IT 人员还是可以透过群组原则的方式去设定，然后让这个浏览器针对你会设计。等一下我们会看，你会设计一个白名单，就是说当 IE 如果是在企业模式的这个状态下，它浏览这些网站的时候，它会那个自动切换成 IE8 的显示模式，即便它是用 IE11， 或者是你一开始就限定说这些网站就是要用 IE 开，不能让它用其他的什么 Edge 啊或者什么，所以还是有这条路，但是这其实不是我们建议你作为接下来开发的选项，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你可能旧的系统，比方说某某这个某某人事差勤系统，假设你们现在已经是1.0版，然后 run 在 IE8 上面完全没有问题，那你说我们已经在筹，就是在准备要开发2.0了，人事差勤系统2.0版本，那这个时候呢？假设你说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就2.0还没有开发完，1.0还正在上线使用，这种情境之下，我们觉得说好，企业模式是一个你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建议你在2.0的时候，还是照着1.0的开发方式，只支援 IE8 啦。那想说反正有企业模式嘛，我就这个还是用 IE8 的方式。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所推出 Enterprise Mode 的目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们的结论就是。当现在如果你在做开发工作，那我们建议你这个要往标准化走。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说，好，哪些部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或是用一些工具来协助你， 比较容易的去往标准化靠拢。还有就是为什么你过去，也许有些这个技术大家都很熟，但是我还是花点时间提一下，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我在 IE 678的时候 run 没有问题，到反而升上去有问题。好，那为什么会有造成这样，我也稍微提一下。好，那今天主要很多都是这个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已经有 deliver 过的一些讯息。好，那我就顺着我们的一些重点来跟大家讲。首先大家看到这张图，应该就跟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要来谈这些东西。大家想看2009年 Win7 出来，搭着 Win7 时代出来的浏览器叫做 IE8。 那你想想看2009年的当下，它怎么可能会，就说当时应该很少有人，甚至当然不管微软的 RD 甚至非微软的技术人员，你都很难想象说2016年的这个网络世界是怎么样。那尤其2009、2007、2008、2009 这三年发生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智慧型手机开始普及。不管你是要说这个 iPhone 改变了这个智慧型手机的生态，还是因为iPhone、Android 等等各式，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至少2007、2008、2009这个时代呢，Mobile 这件事情起来了。所以那 Mobile 起来，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它带来另外一个思考点，就是以前我们想象这个使用者在用网路用网站的时候，都是想象它都是坐在一个 PC 前面，顶多就是坐在一个笔记型电脑前面，然后用着键盘跟滑鼠在操作 Web。 可是智慧型手机或者说平板起来之后，其实如果你现在有经营网站，然后你这个假设是对外的会比较明显，就是你看你从你的 user 访客的这个 visitor 的一些 log， 你可以发现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流量都是来自这些平板或者是手机的这个浏览器。那这个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除了桌面系统的这个浏览器之外，其他这些 mobile 上面的浏览器，更不要说其他装置上面的浏览器上面都不会有 plugin 这件事情。所以过去你写了什么 ActiveX 啊，你用了什么 Flash 的 plugin 啊，你用了 Silverlight plugin 啊，即便 Silverlight 是我们当初提的技术啊，2008、2009年的 Silverlight 技术，不管是怎么样的外挂程式，至少在行动装置就是没办法 work 嘛。好，所以今天你说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Edge 不能支援这些 ActiveX 啊，或者是这些外挂程式，那你难道这个比方说你今天好不为 Edge 好了，你今天死守的一堆外挂程式，那难道你就是不想要支援这些智慧型手机吗？不想要支援这些平板吗？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讲，就是说行动化之后会改变了很多思考的方式。但是从我们过去的角度，好，这个 7.8.1 到现在10，好，一路这样子发展。那2016年的1月7、8、9、10都会 end of support，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主动推送更新，就是希望你升到 IE11。 好，那不管在7还是 8.1、我们在 Windows 上面内建的浏览器就是 IE11。 好，那 Win10 我们一样，我们虽然做了一个新的 Edge， 好，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保留 IE11， 因为还是你可能还是很多事情，讲最简单的，银行转账，如果银行并不是说这个银行转账一定要，这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保留 IE11 就为了银行转账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前提是在银行转账非得要用这个晶片卡读写的这个手部群下面，那你才会可能一定要用 ActiveX 或者是其他的开发方式来做，但是为了就是说让大家不要说一下就跳到说 Edge 这个plugin free 的环境，我们还是保留了 IE11。 好，那除了 Win10 出来，除了 announce 了说我们会两个浏览器并行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IE 不会有下一个版本，不会有什么 IE12、13、14、15 了。那但是那你说 IE11 就这样停在这边了吗？你看这个箭头其实画起来不是这样。那 这个镜头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不要，虽然我是微软员工，但是我不会说叫大家期待说一定到可以撑到2020年哦。这个镜头只是说从现在开始，它还是会啊继续在这个平台上面提供。好，那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说 IE11 什么时候会 end of support， 所以为什么我说结论是你要往标准化的 Web 去开发。好，那 IE11 呢不会再有 IE12、13，可是不代表它技术不再更新了。将来的这个方式呢就会变成说你看到的这个软体它叫 IE， 然后 大的版号是 11,IE11， 但是呢它里面会一直不断的不管是透过漏洞的更新，还是对于新的一些 Web 技术的资源会逐渐的加在这个 IE11 里头。所以现在的 IE10 比方说去年的 IE11 跟今年的 IE11 跟可能甚至下半年明年的 IE11 功能跟能力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会让它 evergreen， 就是里面的这个浏览器的核心会一直不断的 update， 透过 Windows Update 然后一直去 update 它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我们 不再会有这个 IE12， 但是不代表 IE11 就会停止更新。然后再来就是，好，我们所谓的 Modern Web， 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所谓的 IE 到底旧啊，或者是新的那个 分界点，其实就是在我们 IE8 跟9之间，因为9开始我们重新做了它的这个核心，包含显示画面的核心，包含 JavaScript 执行引擎的这个核心，所以如果你的网站还只能够在 IE8 上面 run 的话，那我们就会说你的网站可能是比较 legacy 的，比较旧的，比较旧的 web。那我们希望你至少朝向 modern web 的方式走，因为这个在从 IE5 啊、6、7、8当时的微软其实并没有这个把很多的这个研发或者是说技术放在 web 上面，所以他把它 当成只是一个说桌面的延伸，而不是说浏览器是一个执行应用程式的平台。但是当然随着后来不管 mobile device 起来， HTML5 越来越重要。为什么 HTML5 越来越重要？因为刚才讲了 mobile device 上面没有这些外挂程式。那你跳回去想，为什么当年你设计网站的时候你会需要外挂程式？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为什么在IE5678的时候你会这么依赖不管 Flash 也好，不管 Silverlight 也好，不管什么也好，那不外乎就 几个重点，虽然你可能还是有一些很特殊的需求，那我们不特别讨论，大部分会需要这些外挂程式的，比方说他要做一些 2D 或 3D 的绘图，就是说在网页上面要有那种不管是说做报表啊，有一些折线图啦，或者是曲线图这种 2D 的绘图，甚至到游戏这种 2D 绘图。那在 HTML5 以前的这个标准里面并没有去制定这一块，因为其实就连 W3C 组织当年在定 HTML4 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说 browser 或者是 HTML 这些 web 技术它将来会被拿来当成是一个 application 的平台。所以你看那个 HTTP 或 HTML 里面都是讲 hypertext，其实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文件，定义一个文件格式的方式。所以当你想要在这个 browser 上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当然就只能够透过这些外挂程式。那甚至就是说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要设计一个 application 啊，它可以是跨所有浏览器。在早年甚至有些人用 Flash 来设计网页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要跨浏览器，因为在这个什么大家对 CSS 对 JavaScript 的这个掌握度不熟，然后各家浏览器对标准的相容性都不一致的时候，也有些人是用 Flash 啦，或者 Silverlight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外挂程式来作为跨平台的应用程式开发。然后再来就是多媒体影音的播放，比方说当时你要做这个 video， 或者是你看早年这个 YouTube。刚出来的时候都还是用 Flash 来播 video 嘛，那这个多媒体影音的需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常常会在这种 business application 或者是一些网站也会看到，就是我要那个做一些档案，跟使用者用这个电脑的这个 user 他的档案有一些操作，有一些档案操作或是多个档案上传的时候，好，那我也是要透过外挂程式才可以去 access 用户的这些档案。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需求，其实在 HTML5 的标准里头全部都可以完成，全部都可以取代。好，所以为什么当 mobile device 成长 ，modern web 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高？其实就是因为既然没有外挂程式了，那我要 implement 这些功能，我还是希望说，现在的手机、现在的平板的这个效能都这么好，那我当然希望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好，所以好，当然也促使了这个 HTML5 的需求被提高了。那浏览器的业者呢，也开始重新去思考说，哦，这个CSS 的 rendering 就是画面 HTML 的 rendering 加上 CSS 这个样式的这种显示，还有 JavaScript 执行这两件事情，在以前他们都是跟浏览器的应用程式包在一起。你可以大概想象，虽然不是那么细的架构，就是想象说 IE5 啊 IE6 啊 IE7 啊等等，它的浏览器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里面做 rendering， 它可能就是用软体的方法，比方说这个物件要放在什么位置，然后涂什么颜色，然后这个最后画面呈现是这样。然后呢 ，JavaScript 的这个执行呢，就是在产生一个执行序，产生一个 thread， 然后去跑这个 JavaScript 的引擎。那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这个设计上面这个一来这个不管是那个画面显示的效能，还是 JavaScript 执行的这个能力，都被这个程式绑住了。好，那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前几年还有很多人在用 XP 跟 IE6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像 Facebook 啦这些现代的网站，你用这些旧浏览器很容易 run 一 run， 就是可能只是一个网站坏掉，然后整个浏览器都会 crash， 就是因为它这些画面的显示也好 ，JavaScript 的执行都跟原本的程式绑得非常紧，那效能也被它拖住。好，那别人家的我们不特别讲，就单讲 IE 的话 ，IE9 为什么我们说重新设计，就是把刚才我讲的画面显示跟 JavaScript 执行这两件事情，就从浏览器中独立开来。好，画面显示独立开来之后，它强调了，因为画面显示嘛，既然是跟显示有关系，大家电脑里面都有显示晶片。不管你是跟 CPU 合在单一晶片的，还是你另外插的显示卡，你在图形显示上面开始，这些浏览器呢把图形显示拆开来，就是着重在这个硬体加速。那 JavaScript 的引擎呢也就独立开发，所以你可以看到，撇开 IE678 来讲的话，现在所有的浏览器不只是微软，都是把画面 render 的引擎跟 JavaScript 执行引擎拆开，各家都有做。那在去年11月的时候，微软也宣布，就说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微软做的这个 JavaScript 的引擎也 open source， 在今年年初，我们从 IE9 开始做了一个 Chakra， 就是这个 专门来执行 JavaScript 的引擎。那我们当然是结合了硬体的加速的效能，然后持续的在修正它。好，那我们接下来会把 Chakra 的这个引擎 open source 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借由更多这个社群的力量，可以把 Chakra 引擎不管是效能啊、安全性做得更好。那当然可能还会有到这个其他平台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慢慢的把你的 Web 改成这个 Modern Web 的模式。那为什么要改成 Modern Web？ 主要是先不要讲这么多新的功能啊，这个很多也许有些人没有特别的感觉，比方说对于 HTML5 CSS3 的新的资源，还有一些新的 JavaScript 的那个这个语法的资源，在 IE11 都会有比较好的资源性。你看到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新的功能都可以在 IE11 用，然后有一些刚才讲的硬体加速的功能啊，或是对于新的 protocol，以前 HTTP 只有支援到 HTTP 1.1， 那现在有支援 HTTP 2.0， 或是有些人会讲 Speedy 的这个 protocol， 那在 IE11 都去 implement， 效能都 变得比较好。那好，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 IE8 的效能跟 IE11， 你大概可以感觉出来说那个效能的差距呢，好，不要 你也不用太在意它的那个绝对值，就知道说 IE11 的效能一定是比 IE8 render 的好。但是刚才我讲了，在 IE11 之前 ，IE11 保留了一个东西叫 Enterprise Mode， 就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这个 EM 就代表是 Enterprise Mode， 就是等一下我会示范给大家看说，你只要透过改机码的方式，你也可以让 IE11 去开启企业模式，那你就会发现，欸，它的效能就会比起纯的 IE 的这个效能会稍微低一点。那 IE11 之前，也许有些人听过一个东西叫做相容性检视。好，那当时有一些网站可能说我不想要改成新的版本，我不想动。好，那我微软这样提供相容性检视，或者是我就教使用者打开相容性检视，那我网站可以继续 work， 没问题，这个东西是可以 work。可是呢，当你打开相容性检视之后，即便你的软体躯壳是 IE11， 但是你的执行效能就会退回 IE8 的执行效能。好，并不是说哦 IE11 开了相容性模式，那于是我这个我的网页呢也可以享受到 IE11 的这些新功能啊新加速，完全错。所以为什么这就隐含了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在 Win10 重新打造一个浏览器，几个理由之一，就是本来的 IE 的包袱已经太重了。你可以想象这样做的话， IE 其实是在就是逻辑上面来想， IE 的这个程式里面就包含了两个显示的核心，一个是 for modern web， 一个是 for 相容性检视 compatibility view， 在 IE 里头。所以这样做当然持续会很难让 IE 的这个效能提升。当然我们设计 Edge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跨所有的 Windows device 目前 Edge 的这个功能。好，等一下我们再谈。那好，这些就是说我们从 IE9 开始 support 的一些很多新的这个 HTML5 啊，或者是 CSS3， 甚至是一些非常进阶的一些包括 media 的这个 standard。那为什么我特别要提一个这个90/11？你看我列了这么多，好，那当然不是要跟大家介绍每一个功能在干嘛，主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最近非常红的这两天。这两天有些人知道嘛 ，Netflix 在台湾开台了哈。那好，这是 Netflix 官方的网站，这不是我做假网站或者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 streaming HD 的，好 ，Google Chrome 最高 720p， IE1080p， H1080p， Safari 1080p， Opera。Firefox Chrome， 好，这个会不会觉得第一次看到 IE11 居然会比其他的？当然它上面有讲啊，这边讲的 IE 是Windows 8.1 以后的 IE11。那主要这当然啊，背后的技术理由当然是因为至少 Netflix 现在它 1080p 以上，甚至到 4K、4K 的这个影片呢，它用的这个 DRM。就是怎么讲？智慧财产权加密的这个技术呢？它 HTML5 里面有一些规格，专门在做这个跟加密技术相关的。好，刚才我投影片里面列了几个，什么 Media Source Extension 啊，然后还有什么 Web Cryptography 加密的 API。好，当然。这些 API 在 Chrome 啊，在 Firefox 都有支援，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去开，就是比方说去它的那个 configure 里面去改一个设定，把它开起来，或者是只有在一些 trusted 的 connection 里面才可以 enable 这些功能。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对于 Netflix 这家公司来说，它现在秀出来。当然 Safari 它也有做这个刚才讲的一些 EME 啊 ，MSE， 还有 Web Cryptography 的 API， 好，所以可以去支持他们所用的这个 DRM 技术，好，所以来在这三个平台上面去 run 1080p 的 streaming， 所以 IE11 啊，并不是说这个能力好像还是很差哦。但是呢，一样，如果说你今天哦持续就是坚持还是要用相容性检视，坚持还是要用这个 Enterprise Mode 的话，那当然 IE11 就没有办法发挥这些效能。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说，好，那我们要面对所谓的 Modern Web，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还有该用什么工具？这是我上个月在一个公开场合的一个演讲。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想的是，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十年前你设计网站的话，你可能想说我的 user 全部都是在这个座位上面，在 desktop 前面，有的键盘滑鼠，所以操作大家都一样。even 在企业内部你可能也是这样想，或者是一般 personal 家里的 PC 自己的 notebook， 可是随着这个 mobile device 的装置起来，你看越来越多软体公司在讲 mobile first。 mobile first 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大家都去设计一个 mobile application 就叫做 mobile first， 而是你今天在做任何一个软体设计的时候，你要去想你的使用者他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在用你的 application。 今天 web， 我刚刚讲了很多人，你先说这个一般消费者的网站，你可以想象现在每个人，就是说好，不要说每个人，就是说拥有智慧型手机而且经常使用的人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如果是这种在桌面环境用电脑，在笔电上面用电脑，一定都在你人一天的活动当中一定都只有在几个片段。可是现在你有智慧型手机之后，你几乎是时常在你在等车、你在走路、你在等人的时候、通勤的时候、休息的时候，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拿手机啊、平板或是更多，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装置。当然我这边列的，因为我不要随便乱抓图，就抓我们公司自己的这些，你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些装置会去做浏览 web 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你整个网站的功能和操作的思考，你就要开始做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你就要开始不能再假设你的用户是在桌面上面有的键盘跟滑鼠，因为在手机上面浏览，在平板上面浏览就是用手指啊。所以以前可能十年前的网站很爱设计一个东西叫做那个选单，然后滑鼠是移过去之后会跳出第二层，然后再跳第三层，当然就跟可能传统 Windows 的桌面一样嘛，点一下开始之后有个功能表，然后在第二层、第三层。可是滑鼠移过去才出现第二层，这个动作在手机上面你要怎么做？你会非常什么叫做移过去？我手移过去，那不就变成是 Touch 嘛？不就是 Click 嘛？好，而且 Click 跟 Touch 还是基本上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操作行为。好，所以等于说你网站的设计操作面上面就要去想这个不同。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是，以前你两个按钮可以做的小小的非常精美，然后靠得很近，可是呢，或者是说你有五个连接，五个新闻连接，然后用一个那个 UL 或是 OL 这样包起来，然后呢你用滑鼠的话，那五个连接可以非常靠近，那大家用滑鼠都可以点得非常精准。可是当你是用手指操作的时候，你如果网站还是设计这样的话，对于使用者来讲他就很容易误触到他不要的内容或者是不要的功能。好，所以等于操作面上面会有很大幅度的不同。那当然你今天也要考虑到说，好，我可能为了这个行动装置优化了，为了触控操作优化了，可是你的 user 里面还是有用键盘跟滑鼠。好，所以你等于说要把这些人全部放在一起通盘来考量。好，所以行动化体验讲的不再只是说前几年大家都应该非常熟了什么 responsive web design， 好，就是响应式网页设计，针对不同的去调整解析度，但是除了解析度之外，操作体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过去在桌机上面，我的这个电脑 OS 保持连线，大家可以假，你可以假设大概就是宽频或是 ADSL 等等，OS on， 可在手机上面，它可能网络连线可能是会中断的，那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网络连线是中断的？我今天使用者在用手机上你的网站，我可能要submit一个照片，上传一个档案。过去我们在桌机时代，你可能很少人会去处理所谓断线、续传，或者是这些不预期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可是，在手机上面一定会非常常发生的。 好，有时候就是因为大家 share 这个基地台频宽嘛，要是你看礼拜五下，等一下下午五点以后在新一区，你就知道你这个网络频宽多难抢到，就是会有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在行动化时代不再只是操作，你连用户在用你的网站的时候，他都可能会瞬断，那你有没有办法好让他好不要说什么？因为我接触过有些公司呢，他比方说我之前有听过，就是他好像是一个购物网站，但当使用者按下确定购买这件事情之后，那个 button 也按下去，听他的说法，因为我当时没有看他们的 source code， 他说后面抠了七八个子系统。好，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的网站是 always on， 好，那使用者按下去，顶多只是慢一点完成。可是我在手机上面，他按下去，结果你可能背后才跑两个子系统的呼叫，然后他网络连线断，那这样子你怎么去 handle 这个使用者的操作？好，等等，好，所以那更不要说了，就是说还有一些电力考量啦，还有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用语音的方式来操作等等，好，所以设计网站这件事情呢，这个是在接下来的十年或者说更久以后，其实你会发觉就是说跟十年前你想使用者只有在桌面上面用你的 web， 其实差异非常大。好，那我们要去把网站改成 modern web， 几个基本原则要先认识，我这边就先列几个最简单的条件，让你就是说第一步你一定要完成这些，你有这些概念之后，你接下来你不管是套用别人写好的原件，或者是你要将来要 maintain 你的 website 的时候，你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地雷。那第一个非常简单，就是你的 HTML 的那个文件第一行有没有 dark type 的宣告？不要小看这一行哦，如果单单这一行字就让很多人从 IE 7啊8到升到9升到10开始就有很多问题。好，为什么？因为在这个 Web 标准化之前呢，浏览器都是各自 implement， 就是说根据自己对于 HTML 这个文件的想象，去 implement 它里面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当你今天要在网页上面画一个矩形，你要设定它的宽，设定它的高，设定它的 margin， 就是边框啊的那个宽度 ，border 的宽度，还有 padding 的宽度啊、高度等等。你光是要做这件事情，在以前这个非标准化之前，你也许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会称呼说浏览器会以 quirk small， Q U I R K 还是 Q U I R C K， quirk small 去显示这个网站。那 quirk small跟后来的标准化做 standard mode standard 的这个 document mode 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就在很多这种细微的网页上面的这些功能面也好，还有这个宽度高度的计算也好。现在如果你设计标准的就是 HTML 然后 CSS 的话，你会知道你写的 width 跟 height 对一个 box 来讲它是最里面的，就是那个方块最里面的叫 width 跟 height，然后从 width 跟 height 外面呢是这个 padding， 然后 padding 是 border， 才过来才是好。那这个讲起来很抽象，比方说我今天假设就这个 gradient 这个 div 好，字放大一点让大家可以看。好，我们现在知道说我要设一个 div 的这个大小呢，好，假设我就下面写的嘛，400-300，我先把它改成 css。好，那你会想说，好，这个 div 在我的画面上面就是占400×300的大小。好，那我接下来如果加上关键点就在这个 padding 哦， padding 10 pixel，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那个 TRBL 嘛，上右下左，就是 都是这个十个 pixel 的这个间距，好，就是在那个这个 box 跟它的 border 之间有十啊 pixel 间距。如果今天随便问在场的一个人哦，这个不要问了，就是太羞辱大家的智商哦。就是我现在问你 gradient 这个 div 在画面上面占多少？如果你已经是这个走向标准文件模式的话，你会跟我讲它的宽度是420 pixel， 在画面上面呈现的宽度是420 pixel， 然后在画面呈现的高度就是320。为什么？因为我上下左右都有10 pixel 的间距嘛。但是那它在画面上面呢，最后浏览器帮我画出来的时候，它的这个大小就会是好。那我也不要这个乱讲，我们就直接打开来。好，那你要怎么验证这件事情？好 ，IE 也好 ，Edge 也 好，我们先用 IE 来开。好，先把 gradient， 好，先把 gradient 拿掉。这个等一下要讲。好，大家知道从 IE 10之后，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这个开发者工具。那在 IE 11或 Edge 只要按 F12， 其实跟其他浏览器都一模一样。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工具，它有个动总管，它就是在分析你这网页上面的每一个元素的一些状态。那比方说我就要选这个 DIV 这个，好，选到这个，好，你可以看到它版面配置放大，好，你看它就会告诉你，哦，因为这是一个标准文件模式，所以我 DIV 就是400/300，然后呢 padding 好，上下左右都是10，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忘记 paddingBorder 还有 margin 的先后顺序，其实你也可以，好，这个用这些开发工具参考一下，哦，所以呢，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 DIV，哦，包含它外面的这个，哦，它这里占的大小其实是420/320，哦，可是呢，如果在 Quarks Mode 的话 ，Padding 是包含在 Width 跟 Height，哦，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并不是说 Quarks Mode 跟 Document Mode、Standard Mode 只差在这里，这只是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像有这样子计算 Width Height 然后 Padding 啊，或者是什么Body 的 Document、Element Height Element Height 等等 Inner Width Inner Height 这些高度宽度的计算，就会造成一些版面爆掉爆版的问题，因为你本来以为比方说你在 Quarks Mode 时代 IE5 IE6 的时候，你当时设计的时候你就想说 Padding 跟 Width High 的关系是 Padding 是含在 Width 跟 High 里头，所以如果我这一段 CSS 是写在 Quarks Mode， 当然现在浏览器都已经这个认定是标准模式，但是你还是避免一些浏览器 implement 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第一行 Document Type HTML， 就是为了告诉浏览器，我很明确的告诉浏览器说，我的这个浏览器就是用标准的模式去显示，所以你会知道这样子写，你开发人员就知道420/320。可是如果是你没有这样子，那浏览器如果把它误认成是 Quarks Mode 的时候，那不好意思，你这样写的话，你的 DIV 还是只有400/300，那 Padding 是算在 Head 跟 Height， 那你就会，这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 DIV 里面的一些文字啊或图片，就会变成宽度跟高度不是你想象的这个大小的差别。好，那再来讲说，第一个我们要明确的告诉这个浏览器说，我要用 document HTML， 而且 HTML file 之后一些新的标签，然后一些新的属性，比方说 data title 的属性，可以正常的使用。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要用，有的时候是你在引入一些 third party library 的时候他用到了，可是你可能没有注意或是你没发现。那如果你不是用标准文件模式的话，你可能 踹不出来，你又说到底是浏览器的问题还是你的 code 的问题？那为什么说比其他学校的计算更好记？如果你以前在 HTML4 的时代就很遵守 document type 的设定，你会记得 HTML4 也好 ，XHTML1.0、1.1， 它的上面那个宣告非常的长，但是 HTML5 就 简化了，你只要加一个这个惊叹号 document type HTML， 第一行加上这个，浏览器就会认，就浏览器就会坚持就是用标准文件模式来 render 的。好，第二点。相容性检视，刚才讲的相容性检视，使用者可以自己开，比方说我现在升到 IE8 了，我的网站还在 IE6， 所以当时很多人不想改 的时候呢，就是在不管是从 server side 去送一个 header， SUA compatible 的 header， 还是他就直接写在这个里头，比方说他就在他的 meta tag 上面加了一行这个。好，我现在刚才那个 IE 是 IE11 嘛，那当你加上了这一行表头，可能还是不够大，再放大。好，你加上了这一行 IE， 然后这个 XUA compatible IE emulate IE7， 好，会发生什么问题？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 OK， 前几年呢，你听到了，也许也是 Eric 跟你上课说 OK， 那个 IE 从 IE10 开始支援了 CSS3 的这个渐层的颜色，从此以后我要做渐层的背景颜色的时候，不要再去做那个 one pixel 这个的图片了，然后背光 replit x y 等等，不用了，我直接写一行，我就可以产生一个就是由左到右，然后是从蓝色到白色的这个渐层颜色。好，听这个去微软上课，听 Eric 讲，非常这个兴高采烈的回去 try。OK， 是我写错了，等我一下。刚才可能是 cache， 它没有重画。我加了那个 CSS3 好，然后呢，为什么还是只有蓝色没有背景颜色？因为我写了两个嘛，我们的原始码里面写了 blue， 它先套用这个规则，因为 CSS 规则是由上到下去套用，先套用这个，再套用这个。好，那你不是跟我讲这个 IE 从 IE10 就已经支援线性的这个渐层了吗？好，然后呢？我也这个去很认真做了功课，有一个网站，应该大家都会背的，就是说 caniuse.com， 然后呢，我就去查 CSS gradient， 这网站用途是什么？就是你要确定说你现在用的这个 HTML 的功能或 CSS3 的功能，说对啊 ，IE 从 IE10 开始支援这个。gradient 的这个语法，那为什么我怎么 try 都 try 不出来？好，关键点就是在于你加的那一行 user agent compatible， 然后就是你加的这行等于就是叫 IE 用相容性检视的方式去检视这个。那这问题最多发生在什么？就是你5年前加了， 现在你在改新版的时候，你早就忘了你当年加的这个。尤其大家现在很会这个拆模板嘛，可能这些 header 就是拆一个 header 的 template 里头，然后我们改都只改 content 的部分。那模板不知道哪一年被加了这一行 compatible， 然后下面改了半死，然后 CSS 调了半天调不出来，然后上网骂一下 IE 烂爆了，微软就是烂，这个就很简单，就把责任推给微软就好了。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们刚刚开启这个开发者工具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这边就是告诉你，现在我的这个 IE 到底是用哪一个版本的相容性检视。好，看它是不是勾到7。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加了这个 UA compatible 的 header， 所以 IE 就听话的把 C 改成7，所以当然就不支援了。所以呢，遇到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就把 UA compatible 拿掉就好。那 IE 自然就会以它，知道要重开一次。它自然就会以它的这个能力，好，我们去看第一个建成有了，我们没有改扣嘛，然后的确，好，有这个关键，好，那你说建成啊，我不会很常用到啦，这个是这个东西好像不怎么吸引人，好，那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件事情，好，我们就拿。我们就拿一个网站来告诉大家，如果你加上这个header可怕在什么地方，好，这个网站也许有些人知道了，就是我们放很多免费线上课程的一个网站 MVA。 好，那这个网站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做 responsive web design 嘛，因为根据不同的萤幕解析度，它不是 mobile 的版面，不是重新做一个，而是用这个 responsive 的方式去设计。好，所以好，那你可以看到，当然它这个就是以 IE11 的，因为它没有这个 compatible， 它 default 标准模式就是11。好，假设今天它UA compatible IE7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好，光是
画面都显示不出来。
好，高一点好，把看画面会不会出来。好，你看版面可能都会有问题了。再来就是。它这边刚好有缩小，
那我拿一个上次举的例子，
好，台大的首页，好，这个上次我自己有测试过。假设我们今天用标准模式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确它的官网。有做 responsive， 可是同样的网站，如果它被设定的相容性检视，假设 IE8 好了，好，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坏掉啊，可是呢，你的一些进阶的功能可能就跑不出来，就没有 responsive web 的功能。好，那你会假设你不小心就是加了这一行，让你的，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应该已经很少，但是我们内部有。对一些这个台湾的很多网站做这个 site scan 的时候，发觉还是很多这个网页内容上面是有加上这个相容性检视，所以那当然我们既然要让大家往 modern web 的方式走，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不要再用这个 SUA 的表那个 compatible 的表头，因为。就像我讲，有的时候是你四五年前加的，五六年前加，你早就已经忘记你加过这一行code，然后你在试新的 JavaScript 啊，或者 CSS 新的一些 framework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为什么 IE 永远不会动。好，那这时候你又开始骂 IE 很烂。好，那对啊，即便 IE 90、11了，已经支援了先进的这些 JavaScript 框架，但是呢，因为你可能多年前加了一行 IE 7、IE 8，好，然后跑不出来，然后你就会说啊，这个你看 IE 不支援，不意外，好，等等，好，所以对，那所以说。不要加这个，那或者是说你可能是交接别人写的 web， 好，那别人加了你也不知道，好，那你比方说十年前的前辈写的这一行当时 work， 好，那新进公司的同仁也学了一些新的 web front end 的技巧，我开始在 try 的时候，我们看果然 IE 就是烂，所以等等，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被加了这一行 UA compatible， 因为当时从六七八我们就是强迫这个使用者用相容性检视的话，用这个当然是最快的一个 workaround。 那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其实，你是在牺牲 user 的这个浏览器的效能。好，第二个就是当然减少外挂。好，那这个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嘛，几个理由。好，第一个，即便今天使用者全部都是在桌机上面，好，那其实。如果是特殊的外挂，使用者都不太愿意安装。好，那当然 ，Flash 最常见的，很多人都已经很多浏览器都可以内建。可是，基本上对于使用者体验来讲，大家都不太喜欢装外挂程式。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Mobile Device 上面几乎没有这个浏览器是支援这种 Binary 的外挂，所以，所以就这个。设计的时候要想说，这个不要再用这些外挂程式。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如果现在银行转账这件事情非得，这个我个人其实不太确定，到底是因为这个政策上面、法规上面，还是只是实作的一个习惯。如果还是用晶片卡，当然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还是，你要针对，不是说只有 IE 11，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是其他浏览器的话，你要用其他浏览器，他们支援native component 的方式去实作，还是可以存取晶片卡。但是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就算你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只有桌面的 browser。Even 我们知道 Firefox， 我们知道 Chrome， 知道 Safari， 其他浏览器还是有支援这种 native component 的方法，你还是可以去写。可是呢，这些方法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只有活在桌面系统环境上面。对于行动装置的 user 来讲，这招还是没有。好，那我们当然保留 IE 11最大的一个部分需求，就是在晶片卡的存取等等。好，那其实现在有网络上面有越来越多的 framework 或者是文件，会告诉你这个要怎么样去把原本旧的这些你要透过外挂程式去做的动作，用这个新的方式解决。有一个框架叫 Modernizer， 你只要去 search 这个关键字就好了。好 ，Modernizer， 那除了你用它这个 Java， 它是一个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它可以帮你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功能，你可以去查。那它的这个专案页面上面有一份文件，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就是说过去你可能会用 Flash 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你怎么样用这个新的方式去取代它？而且不只是微软自己没有在维护新版的 Silverlight， Adobe 去年12月，2015年12月非常新，他们都已经公开在他们官网上面宣告了，就是他们也不会再开发 Flash 的新的功能了。就现在就进入了 maintain 的模式，就是现在的版本他们就只做修补漏洞，他们不会再去开发它的新功能。所以他们也劝。就是说 ，Flash 的 developer 呢，不要投资在这个开发 Flash 的 plugin 上面，你应该要朝向 Web Standard， 你真的去他官方的部落格看，他其实也是建议你就是用 HTML5 去取代这些功能。好，那再来有一个也是很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在可能5、6年前，甚至到10年前的 code 传承下来的。就会有的一些隐忧，包含前面讲的 UA compatible。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以前 2007、2008年那时候 Web 2.0 刚起来，或者说 Web 这个舞台刚起来的时候呢，各家浏览器的版本进度都很慢。IE6 2001年 XP 出来就出来 ，IE7 到了2006年才出来 IE7。好，那不要讲 IE， Firefox 当时2、3好，都隔了好几年才从2到3。好，那后来当然是最先打破这游戏规则就是 Google Chrome， 它出来之后开始一直不断的 update。好，那使开发人员对于这个浏览器版号的意义不存在了，因为十年前的或者说对差不多十年前，那时候买什么 CSS 的书、JavaScript 的书，那个每次介绍一个新功能的时候，下面都会有一个 table 说，这个功能 IE 要89以上，然后这个 Firefox 要2、3 ，Chrome 然后2还是3以上才支援。可是现在出版的书不会这样写了，因为现在有人知道 Firefox 最新 stable 的版本是几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去记说 Chrome 的最新的版本是多少，没有人会去记的。所以这隐含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要做一个网站，第一个你不可能去预测，或者是你也没办法追这个浏览器更新的速度跟那么紧。所以如果你在写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你还是在判断说，好，今天 IE 是几，我给什么功能。Chrome 是几，我给什么功能 ？Firefox 是什么，然后我给什么功能？好，这样的写法其实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你应该要判断说我的这个浏览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有我才用，没有的话，我是直接就没有这个功能呢，还是用其他方式去替代？应该是检查浏览器是否有此物件，而不是根据浏览器判断哦，因为。现在应该比较少，因为现在大家写什么 Ajax 都可能很多人都是用 framework 去做哦。那早年没有那么多 framework 的时候，大家都会最常写一行是什么？如果是 IE6， 或者是说他也不写 IE6， 他说如果是 IE 的话，我就 create 一个 ActiveX 的 object 啊，因为当时 IE6 本身没有内建 Ajax 的功能，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一个 ActiveX 去实做 Ajax 的功能，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会写类似像这样的 code。就是好，透过 navigator 物件 navigator， 然后 user agent， 然后去看它里面是不是有带 MSIE。好，那当然我这边举的例子是一个那个注册按钮事件的这个 sample。在 IE9 以前 ，IE6、7、8，你如果今天要在网页上面注册一个按钮的事件，你要用 attach event。那当时不管是自己写还是从网络上面找到一些 sample code 贴上来，很多人会写成这样，就是我判断如果是 IE 的话，我用 attach event， 否则我就用 add event listener。那大家知道 add event listener 是标准的 API 吗？可是呢 ，IE9 之后就 deprecate 掉 attach event，IE9 以后都是就 align 标准，从朝向标准靠，所以都是用。add event listener， 所以当你这样写的时候，你对于IE9、10、11的浏览器来讲，这段 code 就不 work 了。然后呢，你就开始说，你看我写了 add event listener，IE 又不会 ，IE 烂哦，所以对，就常常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这个对 complain。好，那其实最好的写法是什么？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标准的 JavaScript 的 API，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新的HTML5 的 API， 其实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好，我应该是去判断我这个物件下面有没有这个 API， 有的话我就这个是没有，前面惊叹号，没有的话我才用 attach event， 因为我就想说这个应该就是 IE678， 有的话我就直接呼叫。那这样的话，你的 code 就不会收到浏览器版本左右，而是真真实实的是以这个浏览器的能力。好，那你也不用再去 maintain 说今天空来的话，那我前面那段 code 是不是又要改成user agent index 哦，然后可能是Google Chrome 啊，或者是什么 Safari 啊等等。如果你写这样子的话，那你的 code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if else。所以为了让你自己比较好 maintain， 然后你也可以这个很放心，就是说不会受到浏览器版本左右。最恰当的写法就是直接判断浏览器有没有这个 固件这个功能，哦，比方说你要用 local storage， 你要用一些，什么，比方说抓它经纬度坐标的这个 geolocator 的这些东西，一样，你不要 去判断说这个浏览器是什么版本，哦，因为只有我们每天在讲浏览器的人才会记得说什么 IE 到9以后支援这个 ，IE 10支援这个，一般 developer 哪会去记这个东西，所以最好的写法就是你在用的时候去判断它是否存在，存在就用，不存在就再用其他的方法去 work around。而且另外一个重点 ，navigator 点 user agent 这个值是完完全全可以被假造的。好，就算你的 code 写是 IE， 那其实这边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这是 IE 11嘛，大家可以看一下 IE 11的 user agent 是些什么。你在整个字串里找不到 IE 两个字，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其实这个user agent 的假造其实从大概20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当时最早当时很多的这个 web 开发人员，哦，比较这个偏 IE 这一块的时候呢，一看到是，哦，Mozilla 的这个，有这个 header 的话，哦，有这个字串的话，可能就会给它不一样的体验，哦，或者说假设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浏览器。那后来风水轮流转，也变成那个 web server 的这个 IP 的人看到这个才相信它是 modern developer modern 的 browser，哦，看到 IE 呢就觉得说它是落后的 browser， 所以就比方说看到 Mozilla 给他好的东西，看到 IE 就给他，哦，比较那个烂的网页，哦，那这件事情一直到了2014年都还持续发生，哦，这个 IE10 在 Windows Phone 上面当年发生一个最有趣，就是 IE10 它已经相容了这些 HTML5 的这些规格，但是呢它连到像什么 Google 的 Mobile 的 Web， 连到 Twitter 的 Web 都会被assign 到一个非常精简、非常简陋的一个网页，哦，当然现在都已经没有了，现在都已经拿掉了。那当时 IE 当然就很不爽，啊，就说我明明就支援那些功能，那你为什么还是要给我一个精简、非常难用的网站？所以后来，欸，他就把自己这个看起来 还好、哦，如果今天你看那个 Windows Phone 的 User Agent， 那更可怕。里面 Windows Phone 的 IE 里面的 User Agent 里面还有 iPhone， 还有 Android 的字样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说 user agent 不可信，哦，这个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修改，甚至随便一个这个进阶的玩家他都可以自己装一些工具把这个 user agent 拿掉，甚至企业 IT 人员你只要叫你的这个员工挂 proxy， 你出去之后改掉他的 user agent 都可以，所以不要去相信这个 user agent 的黑者，这个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对啊，基本上已经不太能够经由这个方式去辨识一个浏览器的那个版本或者是它的功能，哦，好，所以不要判断浏览器的版本。好，那这个呢，有时候是你自己写的 code， 有的时候是 third party 的 library， 那你可能是很多年前 Kobe 来的，但是他当时也没有用比较好的写法，哦，所以可能会在你的网站里头埋了很多地雷，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好，那再来就是 JavaScript 函数库，因为现在你在做网站，大概很少人会完全不用 third party 的 library， 再怎么样，现在很多人都会用 jQuery 吧。好，我们先不要讲说非常进阶的，还到什么 Angular 啊，或是 React 这些，我们就说一般大众的网站，甚至很多企业的网站。很多人都会用 jQuery 了，可是呢 ，jQuery 大概是四年前的时候呢，1.6 这个版本呢才开始大量导入 HTML5。什么叫 导入 HTML5？ 我只讲一个例子，就是 jQuery 当初为什么会红，因为它对于就是跨浏览器的这个资源很好，而且它 取得浏览器那个网页上面物件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写 CSS 的 query。 好，那他当时风靡所有的这个前端开发哦，这 query 1.1 1.2 的时候呢，他都是自己写了一个这个 selector， 我们讲在网页上面抓一个 element 起来，就是你可能就设 ID 设 class， 然后他接上关，你就可以抓到一些 element。 好，那 1.2 1.3 甚至到 1.4 的时候呢，他都是甚至 1.4 的时候，他还特别把这个 selector 另外有一个 project 叫 Cizzle， 就是另外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然后把它不管对效能的改变啊或者什么，让它 select 这些 element 的时候效能更好。那所谓导入 HTML5， 就是到 HTML5 里面有一个这个 JavaScript API 的标准，是直接在浏览器里面就内建 Query Selector 这个 API。早期你要在浏览器里面拿一个物件的话，就像那个前一页的 code 嘛 ，document get 啊 ，get element by ID，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等等，以前只能用这个方式啊。但是现在所有的浏览器都支援 Query Selector， document 点 Query Selector， 然后用法几乎跟 jQuery 的这个语法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你如果去 trace jQuery 的 code， 你会发现它在 1.6 开始，它会去判断，就像前面那一行 code 一样，它会去判断浏览器里面有没有 document 打 Query Selector， 如果有，它 select 这些功能就会用浏览器内建的功能来做，如果没有的话，它才会用自己的 selector。好，那你可以想象嘛，不管你自己写的有多好，你怎么可能比得上浏览器内建的效能？好，那所以说，很多人的 jQuery 版本都还在用非常旧版的哦，其实对效能上面，其实对这是一个一些盲点啦，没有被就是说没有被妥善的运用。那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 jQuery 里面，它可以在 element 里面，在 element 里面存一些 data temporary 的 data。那在 HTML5 以前，它其实是用很多技巧自己去存，就是说它自己在那个jQuery library 里面产生一些物件去存那些 data， 它会吃掉一些记忆体。而在 HTML5 data 这个属性出来之后，它后面新的版本就会善用这些 attribute 去存这些 data 的资料，那就减少你 JavaScript 对于记忆体的这些损耗。所以为什么它1.7 这个版本 announce 的时候，他会说他的一些performance 大幅提升，原因就是在他把很多原来是要自己 implement， 我们讲个大的方向，就是每次版本更新其实都会有一些效能的突破。那所以如果你问我说，jQuery 至少要到多少以上才是比较新的，那我当然会说 1.6。 好，那 1.6 都已经是4年前了，那你这个你说啊，这个现在谁还会用那么旧的 library 哦？应该不是 1.9 就是2点多了哦。可是呢，我们就发现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哦。这个我等一下也会介绍这个网站给大家，就是我们官方做了一个网站扫描的工具哦。每次都跳英文版。那这个工具呢，简单讲就是把我刚才讲的这些你有没有用 document type 啦，你的 JavaScript library 够不够新啦，还有你是不是有用外挂程式，还是不是 PC Phone。 我们现在国内一些 知名大网站各有各的一些状况，当然我可以理解啦，每个网站都有一些各种理由它会有这些问题。不错，有进步了。但是好，我前两个礼拜扫描的时候 ，mobile 的一页 jQuery 还在用 1.4， 好，现在变 1.5.2。但是当然我们会建议还是 1.6 以上。好，那除了说大的版本，我们会建议 1.6， 或者是当然以上嘛， 1.7、1.8、1.9、1.10、1.11 等等。OK， 可是呢，如果今天你要 fix 在某一个版本，比方说，好，我就决定要用 1.6 了。好，那我们会建议你就算用 1.6 的话，你也要用 1.6 里面最新的那个版本，避免说有一些 bug， 有一些安全性的这个相容性的问题。那 为什么 1.6 它不出到 1.6.0 就好，它要出到 1.6.4 显然它就是对 1.6.0 到 1.2.3 它会做一些 bug 的修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就会建议你要升级的话 1.6 你就应该升级到 1.6.4 或者是我这边可以看到我 try 了一些网站，那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不一样的版本的jQuery， 它也是蛮新的 1.7 啦，那为什么这个工具还会跳出 alert？ 就是因为 1.7 这个版本呢，最新的是到 1.7.2， 所以我们建议，这是建议啦，就是说它应该要把它的这个 jQuery， 因为你说如果是 1.5.2， 刚才 mobile01 的例子， 1.5.2 到 1.6.4 可能会有一些 code 的问题，可是如果是 1.7.1 到 1.7.2， 理论上就是说应该是不会对你的这个 code 有任何的，因为同一个版本下面它不会有新的功能做出来，它不会去改变语法，它就是做一些 bug 的修正，所以像这样的例子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它应该要把它提升到这个最新的。那像这块语的话比较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网站，这块语它有列出来说每一个版本它support 的那个，这块意外，好，这边就是，比方说你还要支援比较旧的浏览器的话，你看，比方说你今天要选择 1.8， 那你就应该用到 1.8.3， 好，那1.9的话就应该要用到 1.9.1， 好，所以这个是为了效能，还有为了相容性，为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 minor 的 version 产生？当然就是为了相容性的问题来提升。好，最后一个准则，好，就是写 CSS 的时候，因为 CSS3 它的标准非常多，那每一个浏览器这个实作这个CSS3 的这个语法的时候，先后顺序不一样，有的会。有浏览器阵营会想要先实作某一个部分，有一些会想要实作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呢，有的时候，那在像几年前这个线性建成的这个功能呢，还没有被定为标准的时候，还在草案的时候，每一家浏览器虽然抢着实作，因为建成这个是很常被用到的嘛，所以几乎每一家浏览器都抢着实作这个功能，但是呢，因为它又不是标准。所以呢，都会自己在前面加上 dash webkey 啊 ，dash o dash mozilla， 或是就 IE 10在 support 线性建成的时候，还要加上 dash ms， 好，11的话就直接写 linear gradient 就好。好，那习惯比较好的人，会把它全部都写出来。那我跟你讲，习惯不好啦，很多人就是从网络上面可能 copy 来的那个 CSS3 的语法都是 webkey 开头，所以为什么我标题是打？WebKey 是新时代的 IE6， 以前大家都恨透了这个网站是 IE6 only， 为什么？因为网站主都只会测试 IE6， 因为在那个年代 Firefox 还很小，那更不要讲 Mozilla 啦，然后 Netscape 已经挂掉了，那个时候几乎 IE 的市占率非常高，所以都只测 IE6， 那结果后来 Firefox 越来越多人用，甚至到 Mac 上面的 Safari， 大家都会说这个网站都只有 IE 能用，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讨厌，大家很讨厌 IE6。可是呢，到了这个年头，因为最多人开始研究 CSS3 都是因为行动装置。那行动装置有很多人是为了 iPhone 的浏览器 Safari 去相容它。所以呢，不管从 Apple 官方的文件，还是从一些网络上面找到的一些别人的做法，因为 iPhone 的浏览器 Safari 它底层的技术是 WebKey， 所以它实作的一些CSS3 的语法都是用 dash webkey 开始，所以呢，很多网站会说，我这样写没有问题啦 ，iPhone 开没有问题 ，Google Chrome 开也没有问题 ，Firefox IE 开就有问题，所以这就是因为说你的 CSS 的语法，因为你不只是这种颜色嘛样式，你可能甚至连排版，这个一些 layout 啊，一些 flex box 啊，我就帮很多公司改过他们的这个。CSS， 大部分几乎你大概就只要，要么就是把 WebKey 这个 前置词拿掉，要不然 就是加上其他，其他的这个 vendor prefix， 就可以提升它更多浏览器的相容性。那关键点，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来源可能就是大家在前几年为了 Safari 啊，为了 Google Chrome 去试用了一些新的功能，那都是 WebKey， 前面都有 WebKey 的这个前置词，所以就开始来使用，所以就会造成它对浏览器的相容性。哎，这个网站只支援 WebKey based 的这个 browser， 其他的就算支援 CSS3 它也不管。所以我们当然建议，要么你就是去全部，就是如果有实作的话，就把它加进去；要不然就是不要加上前置词。好，那一切的关键就是 canius.com， 刚才我已经有开过这个网站了，因为 HTML 在。HTML5 技术非常多嘛 ，CSS 也好 ，HTML5 也好 ，SVG 向量图形的，还有一些 JavaScript API， 这么多，谁会记得说这个是哪一些浏览器有资源？所以可以善用这个网站来确定，哪一些 protocol， 或者是比方说刚才讲的 HTTP2， 哪些浏览器已经 support 了，或者是。Picture element 啊，所以每一个这个 CSS 属性或者是什么 JavaScript 的是否支援，就是利用这个站。好，所以刚才列的这五点原则就是很快的 go through 就是标准文件模式加上 document type。不要用 UF compatible 的这个 header， 然后减少使用外挂，就是说你对行动装置相容的话，你应该要完全没有这些外挂程式，然后不要用判断浏览器的方式来判断你的 code 要怎么写，而是判断有没有这个物件，然后来提供功能，升级 JavaScript library， 然后尽量避免你的这个CSS 只有写 WebKey。